徐孝德顺说薛刚，让薛刚放弃庐陵王，保殿下李丹。众将一听，那可不行。庐陵王低了半天头，这才说话：“大帅、军师、各位，李丹那也是我兄弟，我们是一父二母，也不分彼此。他继位，我继位，都不算什么。如果兄弟比我强，真是有道的明君，我仍然愿意当庐陵王，把皇位让给他，这又有什么？”众将一听，那可不行，这个事儿你说这不算，我们大伙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保你？你做起了咱们大家都有好处，现在找出个李旦继位，他算干什么的？这件事绝不能通过。哎呀，争论不休啊，为这事争论了两天，最后薛刚出头了，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谈。庐陵王当之无愧是继承皇位，不管是谁他也动摇不了。当前的问题是大伙集中全力攻打潼关，潼关不拿起来，想得长安是势比登天呢。如果以后有人私自谈论此事，被本帅知道，我是立杀不赦。令箭传下，谁也不敢再提了。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薛大帅分兵三路是猛攻潼关。哎呀，双方展开了一场空前灿烈的决战，现在叫殊死的搏斗。武则天很清楚，潼关一丢就完了，所以他集中了20万精兵死守潼关。现在潼关的总负责人就是驴头太子，带着武三思、武承嗣，在潼关城头上准备的灰瓶、炮子、滚木、雷石，为了把义军给挡住，他们把各县的老百姓全抓来了，搬石运土，在底下当苦役啊，干脆就是拿人垫。尤其潼关还有个别名叫金斗潼关，这个地方最难打呀，一面是崇山峻岭，一面靠着黄河，这是个嗓子眼儿，一人把关，万将难进呐。薛刚到了现在也得施展人海战术，轮番进攻，成立敢死队、敢死军，双方是伤亡惨重，一口气连打了40多天没有拿下来呀，把双方都累的是筋疲力尽呐。等薛刚再次组织人进攻的时候，突然潼关炮响三声，驴头太子领兵杀出来，这家伙要改变改变战术，他还不服薛刚，10万军兵摆在关前，驴头太子手晃兵兵狼牙棒是破口大骂，叛逆薛刚，而往哪里走？来来来，与你家殿下大战800合。武三思、武承嗣都在后边给他助威。薛刚一见火往上撞，拍马摇枪要战驴头太子。在旁边薛奎说了话：“爹，您等等，我奎爷就等这一天呢。你说他在城里待着，可奎爷在城外是伸手摸不着他。”我光那么乱七八糟打也不过瘾，可盼着这驴出来了，您把它交给我吧。薛奎多加谨慎，您放心吧，你儿子就是谨慎。再看薛奎 推开一字墨针，把泪雕手舞擂鼓瓮金锤，来见驴头太子。两个人一见面，没说几句话就说翻了，到了现在眼珠子都红了，谁还能给谁留情啊？再看驴头太子抡起丁丁狼牙棒，恶狠的狠往下就砸，薛奎摆锤往外招架。这两个人在两军阵前就玩了命了。驴头太子也很清楚，如果自己失败了，潼关丢了，大周朝江山保不住了。关键的一仗啊，他现在把命也豁出去了，薛奎也是如此。准知道潼关拿不下来，别的都是空谈。到了现在，他也玩了命了。两个人是针尖对麦芒，上山虎遇上下山虎，云中龙遇上雾中龙，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。但是这驴头太子不管怎么说，没有薛奎能耐大。这薛奎这主意还多，打来打去二马一错蹬，薛奎使了个反背苍花，这一锤可厉害，手腕子一翻往后打，正砸到驴头太子的后背上的，仗着这驴头太子身披重甲，三层铁甲护身，背后有眼心镜，有护背旗，那护背旗那杆都是铁的，这玩意儿不是为了好看，就为了护后脑子和后背的，在关键时候这玩意儿起作用啊。薛奎这一锤呢，打了个实着，正砸到眼心镜跟护背旗的旗囊上，耳轮中就听见8杆护背旗砸掉了4杆，那铁杆砸实了4根啊，把鹿皮的护背旗囊砸了个粉碎，眼心镜也给砸掉了。把驴头疼的在马上一摘外，哇一口血就喷洒到地上了，他就觉得眼前金灯烂晃，天旋地转，驴头太子说声不好是拨马便走，他那意思还是败回城上去闭关不战。这回他可回不去了，刚走到关门切近，就听城上有人高声喊喝，玉林殿下，你回不来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上元培反了，现在我要把潼关交给卢陵王和薛刚，你小子快投降吧。话可不多，把驴头太子吓得魂都飞了，抬头仰面一看，说话的正是潼关的主将上元培。这个人呢，咱不是说了一回了，他守潼关从心眼里头就向着薛刚。你看薛刚闹花灯也好，上坟也好，几次通过潼关他都发现了，但是没动，暗地之中助薛刚一臂之力啊。这个上元培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小诸葛，这个绰号就代表这个人了，预料事情非常谨慎，不轻举妄动。他之所以没有投降薛刚，他就等待这一天，哎，准知的这潼关由我守着好办，我给薛刚看着，不但薛刚来了我开门纳降，那有多好呢？比我放弃此关投降九岩山强得多得多呀。但这一次事情不如愿，武则天对他不放心，派了个驴头监视他，又有武三思又有武承嗣，他是个小小的总兵，说话不算数，干着急没有办法，等啊等啊，等了2-3个月，可算盼着今天了。驴头太子武三思武承嗣 以及他们的亲信亮了全队打仗去了，关里的人都是他的了，就利用这个空隙，尚元培开了个紧急会议，把自己的观点对大伙一说，大伙一听全都乐意，忠臣孝子人人敬，宁党奸则留骂名，既然总兵大人您愿意归顺，我们全跟着您。尚元培说好，要这么的，驴头出得去他可就回不来了，把关城给我守住，你说这驴头倒霉不？他还进得来吗？驴头太子往城上一看，哇哇暴叫，气得都小驴叫唤了。尚元培呀，好小子，你吃里扒外，在这个时候你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走，你等着我，要把你抓住，扒着皮点了天灯。尚元培在城上骂他，呸，你痴心妄想，我把你这头驴抓住下汤锅。两头对骂了半天，这驴头太子没地方去，前面有险关挡道，后头有追兵，他跟武三思武成慈一合计，干脆用武力攻打潼关。你说这小子也懵了，你能拿下潼关吗？薛璋几十万人马都进不去了，何况你这一万来人啊。刚往上一攻，尚元培吩咐开弓放箭，箭如雨发，回平炮子滚木雷石，跟下雨一样，把驴头太子的人打得滚着滚爬着爬。这小子一看没门，干脆夺路逃走，带着武三思武承嗣拨转马头奔东而行。迎面正好遇上薛奎和白文豹，金背二郎秦文也上来了，这三只猛虎到这儿把他们仨就给站住了。薛奎把擂鼓瓮金推一晃，驴脑袋，你这回还往哪跑？奎爷今天非把你打死不可。这驴头太子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、啊！见着薛奎都触头，哪敢恋战？虚晃几招，拨马刚要走，被薛奎一下撵上了，手起一锤，啪，把驴脑袋砸了个稀碎。这小子的死尸就栽于马下。武三思、武承嗣吓得魂不附体，哎呦！他们全指着这头驴呢，一看殿下死了，他们俩慌了手脚。这一慌坏了，正好白文豹对武三思，金背二郎秦文对武承嗣，那白文豹那大锤不次于薛奎呀、啊，几个回合吧，锤脑袋碰到武三思脑袋上了。打个万朵桃花开，死尸在于马下。与此同时，金背二郎秦文一娃娃术把武承嗣也拍成肉饼。这三个人一完，军兵没有头目了，哭爹喊妈四散奔逃，绝大多数跪在地下是举手投降。薛刚催马撵上来，告诉薛奎不准滥场，降者一律优待。这大伙这么一喊，周朝的军兵一看到了现在投降吧，撇刀整枪啊，纷纷举手投降，外围整个肃清。到了下午，小诸葛尚元培带着潼关众将列队迎接，把庐陵王徐梅祖、薛刚接近潼关。这一消息震动了秦川八百里呀、啊，整个的陕西都晃了三晃，摇了三摇啊。现在薛刚手下百万雄兵灌进潼关，可见长安就保不住了，只能做最后的挣扎了。 帅进了潼关，在此休兵两日，稍事整顿，这才率领大军是直扑长安。尚元培仍然留守潼关，这回大伙可乐坏了，抓武则天哦，看你能跑到哪去。现在我们把门口这一堵，来个瓮中捉鳖呀，报仇的日子就在眼前，成功的希望这就到了，人人奋勇，各个当先，乘胜进军啊，风驰电掣一般就到了骊山脚下。这块离着长安相距才几十里，到了眼皮底下，薛刚传令在这安下重兵，带着薛奎、薛娇、白文豹众人到前边视察地形，准备找个好机会进军。这一路之上也太乏累了，人们得休息休息，尤其长安虽然说近在眼前，那长安太大了，城高水深，这是个老窝子，武则天能轻易放弃吗？他恨不能把城里百万人口的命都搭上，他也不能轻易的投降啊。而且据掌握所知，武则天的手下连禁军、各衙门的卫队，在城防营、在湖奔军加在一块还有三四十万呢，还得垂死挣扎呀。所以薛刚也不敢草率行事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探马蓝旗飞报，报报大帅，我们现在在长安的正东，可是正西正北发现了不少军队，这些人都挑着云南大理的旗号，说什么殿下李丹兵马大元帅薛强离着长安也不远了，看这意思我们要晚去一步他就得了长安。这一句话没把薛刚给气死，薛刚明白了，一定是徐孝德走了以后告诉了李丹和薛强，他们趁这个机会加紧进军，也到了长安外围了，显而易见他们要吃现成的。薛刚一想，我们要晚进长安一步让他们捷足先登，这事还麻烦了呢，李丹还非坐下不可呀，到那时候卢陵王怎么办？为这件事，薛大帅召开紧急会议，众将全参加了。薛刚把当前的形势跟众人一讲，怎么办？我们是打长安，是派出使者跟李丹谈判，指责他们这是不义的行为。众将一听也全都同意，头一个薛奎蹦起来了，爹啊，我啊一说话你就呲的我吓得也不敢多言语了。拿前者的事来说，要把那徐孝德给打死，哪有这些麻烦呢？就是这牛鼻子回去送的信儿，你看看，咱们挡到潼关外头，浴血奋战，人家抄近道跑后边吃现成的去了。今天要依我说呀，长安咱先不打，一方面派兵在这围着。另一方面，你给阔爷一支令箭，我一顿大锤，我把这李丹拍扁了就得了。薛刚看不出来了，把桌子一拍呀，心里说话：“四弟呀，四弟，本来我最同情你，你是个受害者，就因为你三哥惹了祸了，株连到家主和你的身上。”你说你招着谁惹着谁了、啊、结果无家可归漂流到海外呀、啊、经过历年的艰辛又落得云南，我本来很想谢乎谢乎你，没想到你是这么一种人、啊、你保着李丹想要钻这空子想取这个巧， 你没看看你三哥什么人吗？你三哥转战南北十几年的功夫，浴血奋战呢、啊，死了多少人呢、啊？我们为的是什么？盼到了今天，你吃现成的，我能不能让你吃？薛奎也急了，非要带马抬锤去攻打李旦，让薛刚臭骂一顿，把他给骂住了。薛奎嘟嘟囔囔，低头不语。正这么说，蓝旗官又进来了。报启禀大帅，四绝主薛强派军使徐孝德还带着位年轻的小将，带着礼物来求见王家千岁和大元帅。众将一听，哗，乱了。哦，这徐孝德又回来了，前者就是他跑在这劝说元帅呢，元帅把他给放了，这家还有脸回来？众将要不看他徐梅祖的份上，就想闯出去把徐孝德乱刃分尸。但是事关重大呀，谁敢牵这个头啊？卢陵王一听，既然人家带着礼物来的，咱就得把事儿弄清楚，必须得以礼相待，让徐梅祖率队迎接。徐梅祖120个不乐意，但是没办法，暗自咬牙，兄弟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好，我问问你，你安的是什么心？你和李丹你们是怎么打算的？带着劲儿领人出来迎接，往营门外头一看，来了100多人，都是亲兵卫队，而且带着不少花红的礼物，为首2匹马，上吹手出家的老道徐孝德，下吹手有位年轻的将军。众人一看就大吃了一惊，这小孩论五官貌相不次于白文豹，身高8尺挂铃，虎体狼腰，头上戴珍珠夜明盔，身披麒麟宝甲，凤凰裙遮住双腿，鸟翅环德胜钩，挂了一口锃明刷亮的滚珠宝刀。这口宝刀切金断玉，削铁如泥呀、啊！往小伙的脸上一看，面如美玉，黑针针八字利剑眉，一对大豹子眼，长眼睫毛，骨鼻梁，方海口，牙白碎玉，齿薄唇红啊！啊，太好看！带着弓箭，挎着宝剑，在马上一坐，鞍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。还没等着徐梅祖说话呢，就见徐孝德滚鞍下马，细说真情。